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大家来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五课，是如何策划不同类别的拆传课程。在上一课教导系统，从儿童至长者主日学当中，我们在青成年主日学系统中简介了拆传基础课程八课的内容。现在我们会继续以不同类别去设计不同的拆传课程。我主要会分享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从圣经看拆传。第二方面是认识不同宗教以及拆传的策略。第三就是创意拆传课程。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从圣经看拆传。我们先来看从旧约看拆传与宣教的使命。讲到拆传与宣教，我们常常只记得新约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和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命令。其实呢，旧约也是充满着拆传与宣教的信息的。这个课程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中去看神如何把拆传的信息遍布于旧约的各个书卷当中。比如说创世纪1到2章，神创造了天地万物，11片的乐土让人去生活。但在创世纪3章当中，无奈人犯了罪，从此人类就失去了神为他们预备有福的境界，人类就开始活在罪中。虽然仍然有挪亚等等义人的存在，但是人犯罪之后，神已经开始计划如何救赎子民。他在创世纪12章中拣选了亚伯拉罕，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始祖。特别是创世纪12章1到3节是最重要，大意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于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呢，已经将他要拯救和祝福万民的使命交了给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他说，如今若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讲出神拣选以色列人，要他们活出圣洁国度的样式，以致万民可以借着他们得以认识创造主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无奈以色列人常常使神失望，无法活出神子民的样式。但在旧约的先知书中也多次预言救主弥赛亚的来临，他会以三个样式以及身份出现，就是大卫王的后裔、荣耀的人子和受苦的仆人。虽然以色列人未能完成神对万民的救赎计划，但是从以色列国中将会出现一位救世主， 成为以色列人和万族万民的盼望，可以借着他与神和好，得着救恩。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的约拿书看拆船的。旧约的书卷当中，以约拿书中宣教的信息是最为清晰的。其中我们可以看见约拿被差遣到他所不喜悦的外邦亚述人当中去传道，他要呼吁人悔改归向神，但是他却逃避了这个呼召。约拿的逃避显出了他对失丧的人的冷漠，跟对比出神爱万民的热心。我们来查考这卷书的时候呢，会使今日的信徒会做出很多反省的，我们就可以激励他们关心万民的得救，也让今日的信徒啊更明白神爱世人的心肠。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新约圣经里面拆传与宣教的信息是更加的明显，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卷书来看看拆传与宣教的真理。我们先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来看看拆传吧。四福音呢都分别有不同的主题和重点，但是在马太与路加福音当中更可以看到福音的普世观念。马太福音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的，但犹太人一向固步自封，作者从他叙述耶稣的故事中要开阔犹太信徒的心胸，就加插了福音是给万民的观念。比如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拉合和路德是外邦人？第二章却详述了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如何寻见新生王等。此外，路加福音多次的刻画出耶稣基督是普世的救主，比如在第二章中，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的时候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记不记得西面在二章三十二节他祝福婴孩耶稣的时候，他说，为要做外邦人启示的光和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相信在这两卷的福音书中可以继续找到更多普世宣教的信息在里面的。我们再来可以从使徒行传看拆传。深信新约圣经当中对拆传与宣教的主题与观念最清晰的书卷莫过于使徒行传了。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看到圣灵如何推动宣教工作的发展，安提亚教会如何成为第一所差遣的教会，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做宣教士前往欧洲宣教，又可以从其中看到保罗的四次宣教旅程中看到他的宣教策略。查考使徒行传是认识宣教与差传必读的课程。我们也可以从腓立比书来看看怎么样来关心宣教士。腓立比教会呢是很关心保罗和他的宣教工作的，是教会关怀宣教士的好榜样。我们可以分四方面去看这一卷书在关心宣教士方面的信息哦。 第一，他为保罗的传道工作来祈祷。腓立比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腓立比信徒就是这样常常为保罗的福音工作祈祷。另一方面，他们也持守真道，同心合意努力地来传福音。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情况，就是你们有同一的心志，站立得稳，为了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我们在关心宣教工作之余，保罗也劝勉信徒也要自己持守真道，站立得稳。除此以外，腓立比教会呢，他们在金钱上也是多多的来参与福音工作的。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十八节说，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在我传福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受过任何教会的供给。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把我所需用的送来，你们所送的我全数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从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好像馨香之气，是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物。腓立比教会常常都供应保罗的需要，也激励着今天的信徒要努力在宣教工作上做出金钱的奉献。另外，腓立比教会他们也持续的关心福音的广传。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五节怎么说，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传道，直到他进入监狱，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那表示腓立比的信徒是很持续的关心宣教的工作，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刚才我们看了从圣经看拆传，从旧约和新约来看拆传与宣教的使命。现在呢，我们就会来认识不同宗教以及拆传的策略。除了圣经课程之外，我们还可以开设一些认识不同宗教和订定拆传策略的课程。比如第一方面，认识穆斯林与拆传的策略。现在全世界大约有74亿的人口，其中17亿乃是穆斯林，并且他们增长的速度胜过基督徒增长的速度，所以穆宣的需要很大。中国也有不少是穆斯林，就回族与维吾尔族而言，已经有2000多万人口，其他还有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等10多个族群，他们都是未得之名，还没有可以自传的教会在他们中间被建立。 所以让信徒明白牧宣也是很重要的。在认识穆斯林的信仰方面，离不开五功与六信。五功就是念功、斋功、刻功、拜功和朝功。六信就是真主、天使、先知、圣典、审判日、真主的旨意。他们重要的节期，比如有开斋节和宰牲节等等。穆斯林呢，也有分为不同的派别，例如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等。他们在饮食方面只吃清真的食物，不吃猪肉的。男士们可以有四个妻子，男尊女卑。当然，不同的地域都有不同的习俗。那么宣教策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要跟穆斯林先建立友谊是很重要了。先让他们认识基督徒是怎样的，就可以破除很多他们对基督徒的想法和疑虑，然后就有机会分享耶稣基督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一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分享耶稣是神，他对世人的爱与拯救，得救的人有救恩的确据。有机会跟他们查考圣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不少归主者都会面对逼迫的，故此宣教士都要预备好去保护、鼓励、支持，甚至收留他们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慢慢栽培他们成长。另外一方面，也要认识儒、释、道与拆传的策略。我们来看看，中国甚至东南亚的国家数千年来都深受佛教的影响，中国也受着孔子儒家思想、道家老子和道教的影响。温伟耀博士在他的书叫做《成圣、成仙、成佛、成人》之中，认为儒、释、道有他们很多的长处。温博士说，这些对人生体验和修养的深度探索，我们可以说是人类精神文明最正面，或许也是最高度的成就。如果要向信奉儒、释、道的信徒传福音，必须先与他们建立关系，也是让他们认识基督徒是怎样行事为人的，然后在讨论信仰的过程当中，先认同这些的信仰对人性发现和怎样对己对人的成就，然后就讨论圣经所说的人如何未能靠自己去行善和得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人性有恶的根源，和人若要以善胜恶，必须靠他力，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第三方面呢，我们会来看看创意拆传课程。宣教是跨文化的工作，所以呢，借着一些创意的课程，让信徒从不同文化中认识宣教和宣教士面对的文化冲击，也是很好的。以下呢，我来介绍两个课程，可以让信徒更认识不同的文化和实际的体验。第一个课程呢，是拆传吃喝玩。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可以介绍几个不同国家的文化，让信徒在其中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起居饮食习惯。比如可以举办一次逾越节的晚餐，让信徒体验犹太人是怎么样注重这个节期的，也可以带领学生们品尝不同宗教的食物，比如清真食物等等，又可以带领学生做一些文化冲突的个案研究，比如不少民族都有一夫多妻的习俗，如果这些人信了主， 那我们可以如何根据圣经的教导处理他们这种的习俗呢？第二个课程呢，可以是城市深度行。在课堂上学习的一般都是二手的资料和一些的理论知识，如果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带领学生去一个体验实践，那就会加深学生对所学到的知识。我们呢，可以选择一个附近比较特别的城市，带着学生做一个3天2夜的旅程。一方面呢，可以用一半到1/3的时间上一个基础的拆船课程，另一方面呢，可以带领学生探访清真寺、当地一些特别的教堂或教会等等。这样的学习会加深学生对宣教的认识。例如澳门有几百年葡萄牙殖民地的历史，其中有不少很值得参观的天主教堂，也有首位来华的宣教士马里逊的墓地，在其中可以看见不少宣教士的足迹。从以上我们可以看见，借着开设不同类别的拆船课程，可以让信徒更全面地来接触拆船与宣教。
1974年，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700名基督徒领袖，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发表洛桑信约，为教会使命定下了口号，就是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
在我生命主同在天上。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船培育。
弟兄姊妹，以下是一些中东地区代祷的资料，请大家可以恒常的为中东地区来代祷。中东地区呢，是穆斯林的心脏地带，福音工作啊，可说是举步维艰呢。但是近年呢，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事，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逃离了家园，但竟然也制造了福音的契机。约旦、黎巴嫩以及土耳其等国家的基督教会机构，以及从外地前往的宣教士，都纷纷地把握时机，借着服侍这些的难民，带领了不少的难民信主。神特别恩待这些的穆斯林，他们不少都会在异象或梦中看见耶稣基督，从而呢转信基督教。有一些宣教士前往探访这些的难民，他们有病，就要求宣教士给他们一些钱去看医生。但其中一位宣教士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钱可以给他们，不如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医治他们。于是宣教士们就为病人祷告，过了几天，他的病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他们经历了神的医治，更加对基督教的信仰深信不疑。可能因为他们信主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要很有决心，因为要面对家族以及社群的逼迫，甚至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主也特别的恩待他们，借着异梦或者是病得医治，让他们深刻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真实，因而信主的。请弟兄姊妹纪念在中东地区的难民福音的工作。在土耳其呢，人口有8000万，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只有少于8000人，福音工作是相当的缓慢。但是近年有数百万的难民涌入了土耳其，土耳其的教会呢，虽然是孤立弱， 但是他们都不遗余力，努力地来服侍这些的难民，并向他们传福音。现在呢，已经有4到5间的叙利亚难民的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土耳其教会还到土耳其东南部一个未被服侍的难民地区，在这个难民地区里面呢，因为生活逼人呢，所以呢，有很多的牧者，他们看见当地几岁大的孩童在街上贩卖毒品，还有呢，就是一些的父母把他们10岁大的女儿就出嫁了。所以这些牧者看到这些的情况，就很努力的在教会里面来募捐，来筹集资金，向他们来派发物资。土耳其政府是可以容让难民儿童上学的，不过要读土耳其文呢，不少难民的儿童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机会上学，所以他们不是很懂得学校的规矩，甚至呢，连拿笔写字或者是画画也不懂的。其中的一位牧者，他看见这样的情况呢，就在以上提到土耳其东南部一个未被服侍的难民地区里呢，在当地就建立了一个中心，主要是教导难民的孩子们来写字或者是画画，以及基本的一些社交礼仪，让这些孩子呢能被土耳其的学校接纳，并且可以在其中上学。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的孩童已经学会了社交礼仪和写字画画，可以被接纳进入读当地的学校。当学校接收这些孩童的时候，都赞赏土耳其的牧者所开设的中心的确很能帮助这些的孩童预备正式入学。此外，另一位的土耳其的牧者也在一个难民的群居的城市当中，在难民区开设了一个洗衣厂，服侍叙利亚难民的妇女们。他们购买了7到8部的洗衣机，每天呢就为已登记的难民家庭洗衣服，使他们不用手去洗衣服，而这个费用呢是全免的。所以这些的妇女们呢，可以在洗衣厂当中他们彼此的聊天，孩子们呢也可以在课余的时间在那里做功课或者是画画，所以这个洗衣厂啊深受难民们的欢迎。他们知道基督徒原来是很有爱心的一群，现在大约已经有150个家庭呢接受了这个服务。弟兄姊妹，请纪念土耳其基督教会以及宣教师的难民服事和福音工作的开展，以爱心服事传达基督的爱，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对他们的爱。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信心的人生何等有福，
戴上旧门做头盔，拿着信心做盾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圣灵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为主。